达摩血脉论三，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们现在开始讲课，首先请大家发菩提心。我们今天这个听课的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在世俗的这个生活工作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目标。那么我们学佛肯定是需要有目标，而且必须要有非常明确的这个目标。那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大乘佛教的目标大乘佛教的目标呢，就是发自内心的就是想一切，想让天下所有众生离苦得乐就是为了让一切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首先下决心我们自己要成佛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佛的话，虽然这个法心发得很好，但是呢没有这个实际的能力所以呢首先下定决心自己要成佛。然后为了成佛那成佛怎么成佛呢？那就是要学习修心呢，所以我们今天大家来听这个课大家要这样子的发心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听课以后我们做任何善事都需要有这个菩提心的基础，特别重要希望大家好好发菩提心。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这个达摩血脉论。那达摩血脉论呢，在这个禅宗的这些论当中，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那虽然这个字不多但是呢内容呢非常非常的丰富而且这个内容丰富的意思就是说，它不仅仅是讲了很多这个一般的这些佛教的理论它就是讲佛教的精华佛教的精华，而且这些佛教的精华呢都是跟我们的这个实修实际的修心有关系所以特别的重要大家一定这个好好学习。然后这个比如说像大圆满大首音就是在我们比如说在藏传佛教里面呢非常突出的，就像汉传佛教的禅宗的见解一样的等同的，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就是大圆满其次就是大首音，然后就是十轮金刚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那么这个这些不管是大圆满、大首音，或者是这个禅宗，那么他们讲的东西呢内容呢，实际上就一个内容就一个内容，但是他们有些时候这个描述的或者是他们的表达的方法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比如说像密宗的话呢，它就是一种仪术就是一种艺术，它就是用特别特别多的形象化的东西来表达一个超越心想的这样子的内容那么禅宗呢，它就不太用这样子的这个不太用这样子的心想法的东西文字方面呢用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不管是用仪术的方法去表达或者是心传心的方法去表达，或者是其他方法的表达实际上他们所表达的、所传达的这个内容呢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呢就是用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这个方法来表达，最后呢就是表达什么呢就是表达我们自己的这个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其实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的为什么这么容易呢？比如说让我们去相信就是某一个神某一个其他的非常神秘的东西那这个不一定我们能够接受不一定能够接受，因为这些神秘的东西呢那么你相信那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不相信那永远 也是没有办法证明这个的存在啊，它的真实性啊，那这一类的东西啊，都叫做神秘的东西。那么，禅宗讲的啊，或者是大圆满讲的，表面上啊，看起来也就是一个很这个神秘的东西，但是其实它讲的都是我们人的自己的本心呢，心的本心呢。心的本心，只要我们能够找到这个方法，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你就可以直接可以看到啊自己的心的本心，而不是让我们去看我们永远都看不到的东西啊，只是让我们去相信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让我们去探索或者是体会啊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啊，这并不是让我们去这个相信一个永远看不见然后呢永远没有办法去体会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全部都要靠这个信仰靠信仰其他的比如说逻辑没办法证明体会没办法体会，那唯一就是信仰那这种情况呢，可能是我想很多人是不太容易能够接受尤其是年轻人的话呢，可能是更加的不太容易接受但是这个大圆满大手印还有就是禅宗那么他们讲的是叫什么呢，叫直指人心就是让我们直接看自己的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这个是很直截了当的就是直接去看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它的本来的面目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呢一方面呢是比较容易的比较容易的，当然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也很难因为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这个探索观察所有都是只能就停留在我们的意识的这个层面上意识的层面上，然后让我们突破这个意识的层面就是很难所以呢如果说很简单呢也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就是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下一点功夫，稍微投入一点这样子的话，第一个是我们要这个投入，另外一个呢方法是一定要找到方法，正确的方法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以这个体会到心的本心是完全是可以的那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希望大家一定要重视一定要重视。好，接下来我们将这个大摩血脉轮的它的这个内容昨天我们前面呢就是已经讲过了，如果就是我们证悟就是有两种情况两种情况，印度佛教也是这样子藏传佛教也是这样，汉传佛教也是这样，我们整个的大乘佛教的方法呢都是一样那什么一样呢，就是证悟的方法就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根本不需要学习的生下来的时候呢人家已经有这个境界，那这个境界呢不是这一生学来的，而是从上一世带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富二代一样他自己不需要挣钱了，就人家已经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很富裕了有钱了他不需要贫那就是这种人这个内在的这个财富，从这个角度来讲呢，确实是也是有一群像富二代这样子的人，当他的福呢当然不是父母给的，是自己创造的自己创造的，是上一世自己创造的，所以呢这一世呢他就是依靠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咽下大无，就像慧能大师这样子的人慧能大师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他就连字都不识连字都不识，我昨天也讲过了，我们看到这个坛经的很多地方推测的话，慧能大师确实是不识字的但是他就这么一个没有文化的人他就在老家 的时候啊，就是上每天早每天啊早上到山上去砍柴，然后呢就把这个柴买给其他人啊，谋生的一个这样子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一个这样子的人啊，他为什么一听到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呢，就是啊有这种真武的非常震撼啊真武的这种感觉呢？为什么他有呢？啊，那我们其他人这个学历非常高的啊，然后就是这《金刚经》啊，别人诵啊，或者是自己念啊，就听了很多，也没有什么震撼啊。那么这个人跟人之间呢，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异呢？这个差异来自于什么呢？那就是啊，来自于这个有这个啊积累。啊，积蓄和没有积蓄的这个差异啊，人家像慧能大师这样子，他有上一世的这个积蓄啊，所以呢，他这一世就是啊，就很容易的可以证悟了啊。然后另外一种人的话呢，那就是没有这样子的啊，这个条件啊，全部都要靠自己，就是要这一生。啊，就是要靠这一生的这个学习一步一步，啊，但是呢，也可以是虽然这一世呢，他们不是啊富二代，但是呢，下一世呢，他们同样也是富二代啊，也是自己创造这一生当中啊创造的财富，然后他下一世呢啊就可以啊这个用啊，所以这个是这有两种这个真武的方法啊，一直都是有的。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啊作为一个普通的这个学佛的人啊，就是普通的学佛的人，这个根基没有那么成熟的人的话，那也没问题的啊。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学习，然后呢虔诚的修心，那一定能够这个真武的。虽然我们上一次讲啊，比如说像虚云大师啊，他就是花了25年的时间啊，才能够证悟了。但是大圆满，如果我们学大圆满呢，那绝对不是这样子啊，绝对不是这样子。大圆满的证悟呢，当然也是要看人啊，看个人的这个各方面的条件啊。但是呢，整体来说呢，啊，确实是没有那么啊，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啊。所以呢，相对是比较快的啊，相对是比较容易的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啊，有希望啊，所以一定要好好的这个学习，把握啊机会。那昨天这个大摩祖师呢，也就苦口婆心的啊给我们讲了啊，不要虚度人生啊，就是要用功啊，抓住这个机会啊。这句话呢，确实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因为这个大摩的这些论当中啊，他讲的基本上讲的都是非常非常高大上的这些啊境界啊，一般的我们平时啊用功啊努力啊这些方面基本上讲的很少很少啊，但是呢他也讲过了，所以我们大家也要记住啊，一定要这个努力。那怎么努力呢？啊，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要闻思修啊，特别重要啊，闻思修学习是非常的重要，学习。然后呢修心当然是更加的重要，同时啊就是精良的啊积累福报啊，积累福报。虽然这个福报昨天也讲过了啊，虽然这个福报是人天福报，但是呢它是不能让我们直接证悟这个心的本性啊，但是这个福报呢就是间接的啊，虽然不是直接，但是间接的啊帮助我们啊早啊这快速的证悟啊，这个是一定会有帮助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啊这个清净自己的罪过忏悔啊，忏悔。那么忏悔呢，通过忏悔会不会证悟呢？啊，也不太可能。但是呢啊忏悔也能够间接的啊让我们证悟啊，这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一个比如说这个上师瑜伽啊，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这些条件啊，通过这些条件啊，就是我们努力呢啊，就是要就是往这些方面努力啊，就是我们要创造这个证悟的条件啊，创造这个真物的这些各方面的这些因缘啊，那这些因缘成熟的时候啊，就会真物的啊，非常的有意思的啊。这个就是 大家都这种年龄那么就是有生之年我们就是会不会就有一个诗书方面的很大的成就这个不一定当然如果自己感兴趣努力的话也有可能但是呢不说这个不太好说但是修行方面这个努力的话一定会有成就的一定会有成就。所以呢这个方面呢要大家这个努力这个修行方面的这个成就呢昨天也讲过了我们的其他的所有的成就呢大魔祖师也讲过了，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呢都在，但是呢一闭上眼睛什么都不在了但是这个修行所得到的这些心得这些成就就不一样了睁开眼睛的时候也在闭着眼睛的时候同样也在这一生也在，下一世也在，下一世呢同样也用得上所以呢一定大家一定努力我们一定要接受一个现实事实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一定我们的意识是一定是可以提升的，它有很多很多提升的，很大的提升的空间很大的提升的空间绝对会有的。比如说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人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身上他们的知识还有就是知识面还有就是素质各方面，就看到受过教育的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两个人的这种意识的这个提升的程度是完全是不一样，看得出来然后还有再提升的话呢，如果他受到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这个教育的话方法的话呢，那他的这个意识呢再可以提升的，完全是可以的还有在这个上面呢还有很大的空间是可以提升的这个首先这是实事这是实事我们很多人是不太了解我们的这个意识意识是不太了解，比如说科技就是在物质方面呢非常有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就是唯一就是在这个意识这个层面上呢确实是没有任何的成就没有任何的成就不了解不了解，到现在也就是这意识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连这个都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没有搞明白更何况它能不能提升等等等等相关的就跟没有跟没有这方面的答案。但是呢就是这个佛教里面就有，如果我们得到了更好的这个方法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的意识是完全是可以提升的。提升这个生命，我们的生命或者是人的意识是完全是可以提升。提升了以后呢，提升到什么程度呢？提升到菩萨的这个程度，然后就是佛的程度提升到佛的程度，实际上就是这个说准确一点的话，实际上这个把我们的这个慈悲心提升到这个至高无上然后同时呢，我们的智慧也就提升到至高无上的，这就是佛了这就是佛，所以这个是完全是可以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呢稍微付出付出一点，投入一点的话这个是一定会有很大的回报这是肯定的，大家记住。好，接下来我们讲这个内容若坚行即是佛这句话已经反复了很多很多次了后面也还会讲的。若坚行即是佛然后我们的本心我们的本心这个对我们可以这么讲对我们还没有证悟的人来说其实这个我前几天也讲过很多次了，对我们没有证悟的人来说见性就是佛，或者是烦恼即是菩提这一类的话就是因为它太深了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直接接受，或者是没办法相信就是这样子深到这种程度了 但是稍微有一点点诋毁的人啊，就是稍微，也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啊，这个啊，对这个正无啊，稍微有一点点诋毁的人啊，对他们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啊事情啊，很正常的啊。我昨天也讲过了，就是当我们自己啊有一点点啊这方面的这个感受啊、诋毁啊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了解啊，真正的佛的境界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啊，什么样的境界？然后呢，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全自动化的就完成啊，全部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些工作啊，他怎么做到的啊？这些方面呢，就是当我们证悟的那一天啊，我们会有一点点啊，这个。了解啊，我们会知道啊、哦，原来佛是这样子的啊，原来佛是这么做的啊，原来佛的境界是这样子的啊，原来佛经里面讲的光明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在自己的内心当中啊，这些答案一个一个答案啊，全部啊，基本上啊，自己就是获得了啊这些答案啊，然后呢，就是。还没有到这个之前啊，在这个前面我们停留在这个文思学习理论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呢，就如果说我们啊，心的本心是佛呀，啊，烦恼是智慧呀，确实是啊，没有办法啊，这个体会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啊，这跟空心不一样啊，空心非常的容易。啊，佛说万事万物就是如幻如梦啊。那么这个我们完全可以用逻辑啊，啊推理的方法就可以确定啊这一点。就是佛通过佛教的逻辑，就是佛教的中观啊，通过中观的方法呢，然后就可以确定啊，这个是空心啊。但是佛心呢啊，就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佛心当中已经饱含了空心，但是它多了一个啊，这个一个内容，那就是光明啊。到底什么是光明呢？啊，如果这个没有自己的体会啊，没有这种体会的话，那就是啊，光明就是光明了啊。然后呢，再用更多的词汇，也就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要彻底的明白这些。这个内容啊，那就是要证悟，证悟的时候我们会知道的。见性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也这个方法很重要的啊，方法非常的重要。这些理论啊，都是大理论啊，全部都是佛教里面呢最顶尖的这些理论。那这些理论我们怎么去用啊？怎么去用，这个是非常的重要了，最关键的是这个啊。那这个的这个具体的用的是这个引用的方法啊，就是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坛经里面啊，坛经我们已经讲过了，大家知道这个里面啊。然后呢，更加的具体的深入的细致的方法，然后呢非常系统的规范的啊这种方法呢，我认为啊，就是在这个大圆满大手印啊，他们的这个方法当中啊，那么就是方法啊，就是很多啊，就是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啊，有不同的方法啊，然后呢，有不同的根基的人啊，有不同的方法，所以方法很多。方法很多，就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通过这些方法啊，就是完全是可以自己证悟的。证悟的时候啊，实际上这个证悟这两个字啊，我们都已经听了很多很多无数遍了。实际上证悟呢啊，就是简单的说啊，证悟就是直接啊了解了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真悟了啊。比如说直戒是什么意思呢？直戒就是说，第一个啊，我们不是啊通过理论来推断啊，不是推断啊，不是推测啊，不是猜测啊，更加就不是猜测啊。然后呢，第二呢啊，也不是啊，比如说像啊佛 龙树菩萨呀，甚至是我们的上师呀，自己根本上师呀，也不是上师说心的本性是光明，所以我认为是光明；上师说心的本性是空心，所以我认为心的本性是空心，不是这样子啊！当然是佛说了，放这个所有的高僧大德都说了，包括我们的上师也说了，但是上师说和不说，佛说也好，不说也好，就是实际上最终这个是自己要确定的啊，自己要确定。如果我们自己确定不下来啊，全部要靠上师的语言或者是想佛的语言的话，那最后呢还是没有一个自己的啊，属于自己的啊。所以就是说刚才讲了两个啊，一个第一个啊，不是通自己啊，虽然是自己确定的，但是这个确定是通过理论、通过逻辑、通过推理确定，那这个不算啊，这个不算，这个是理论上的认识啊，理论上的认识和认知还不是真悟啊，这一个。另外一个呢，根本就不是自己确定的，而是听别人的啊，别人是谁呢？就是佛呀，啊，龙树菩萨呀。还有就是比如说大目祖师啊，还有我们的根本上师啊，那就是听他们的啊，所以实际上自己呢没有一个自己的体会啊，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说的再好理解的这个多再深实际上最后呢是一个理论的阶段文字就是停留在文字上面嘛，所以这些都不叫这个真悟。那么真悟呢就是我刚才讲的直接的真悟呢，就是除了这两个以外除了这两个以外，就是完全是用自己的，完全是用自己的这个感觉自己的这个觉悟就体会到了体会到自己体会到，比如说我们禅宗也讲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比如说我们就是喝一口水它的温度我们自己知道了，这个时候我难道还需要用这个逻辑来推理证明吗？不需要的那另外一个呢，我还需要这个说，因为这个水是温水为什么呢？因为别人某某某人说它是温水，它是热水，需要这样子吗？不需要，自己已经体会到了，就是这种体会那就是叫做这个真悟。实际上，真悟是什么呢？就我们就是。这个彻底的看明白自己的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子理解我们的人的这个身体，人就是什么呢？或者是自我是什么呢就除了两个东西以外没有什么一个是我们的精神的部分那另外一个呢当然是这个物质的这个部分那么物质的部分呢，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比较了解了这佛教里面也讲得非常清楚，那都是细胞成千上万个这个细胞构成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物质那这个当中呢，它是无数个细胞这每一个细胞谁是我呢这个里面绝对不是没有一个我自我的存在，每一个任何一个细胞都不可能是我，那么任何一个细胞都不是我的话，那全部这些都排除了以后呢，那难道还有我吗？那我们找不出来我那这是物质方面的。那精神方面呢，它到底是什么呢？虽然是每一天呢有很多的情绪，但是这个情绪是它的表面的这个心识而不是它的本质然后我们就是这个穿越这个情绪的这个层面，然后再看它最深的地方才是它的本质才是它的本质。比如说我们看这张桌子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到的完全是物质的表面现象我们肉眼现在看得到的这张桌子它绝对不是桌子，它绝对不是物质了这个是就通过佛教的角度，通过科学的角度，它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就是我们的肉眼能够看到的，我们的手可以摸到的，这个绝对不是它的这个 这个真实的情况。那那我们看到的这张桌子呢，它是一个物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物质的表面的显象啊，我们根本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啊。同样的，我们自己啊感受到的我们的精神的这种情况啊，一会儿高兴一会儿不高兴等等等等啊，那么这些呢啊，也绝对也不是它的本质啊，也是一个它的表面的现象啊。那么这都不是，这都不是这个本质。那它有没有一个本质呢？它有本质啊，有一个本质。那这个本质啊，我们就是要非常啊这个清楚的发现了或者是感受了啊。那这时候呢啊，就叫做这个真悟啊，这个就叫做真悟了，这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每一个念头，比如说这个我们昨天前几天也讲过了啊，比如说这个啊，我们特别的生气的时候啊，特别的生气愤怒的时候呢啊，这个时候比如说你静下来啊，一看这个愤怒啊，它到底是个什么叫做愤怒啊，这愤怒什么样子叫愤怒啊，愤怒我们就是生下来到现在我们知道人可以生气可以愤怒，但是呢愤怒本质是什么我们从来也没有去想过这个问题啊，我们平时也觉得没有必要去想这件事情啊，但是有必要，现在我们知道有必要啊，就是要去深入的去了解，了解的时候呢啊，看到了它的本质的时候啊，他看到了它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愤怒呢就是转化为啊佛的智慧了啊，转化为佛的智慧。实际上我们虽然有这个转化啊这两个字转变啊，实际上这个是不准确的，不是转化也不是转变，实际上呢这个愤怒呢它本身它的本质是本来就是这个啊佛的智慧。那么之前呢我们从来都不懂得去看它的这个本质的这个层面啊，我们只看这个它的表面的现象。那现在我们知道它还有一个这个更深层次的内容以后呢啊，我们就突破了这个层面，然后呢看到它的本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不是转化也不是转变也不是什么啊，更加的更就不是断掉这个烦恼，不是断除啊，看到它的本心了，看到它的本心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啊，它的本心不是这样子啊，它的本质跟这个它的啊这个表面的这种现象啊，就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差异啊。表面的这个层面呢，它会让人非常的啊痛苦啊，甚至是去骂人呐、啊、杀人呐、啊、打人呐、啊、等等啊。但是它的这个本质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它的本质，它立即就会转变，它自己自动的啊，它自己自动的就会变成啊，就会啊，就会转化为啊，实际上就也刚才讲了，不是转化啊。佛经里面有平时用很多这方面的这个这个词啊词汇，这是为了大家能够容易理解啊。就是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要就是用一个非常准确的这个直接的这样子的词汇的话，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比如说断除烦恼啊，然后就把烦恼转化呀等等，用这类的词，最后呢实际上也不是转化啊，就是看到它的本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愤怒啊，它一下子就是失去了啊他的这个世俗的啊这些负面的这些啊力量啊，他的这些所有的负面的力量啊全部消失了啊，然后呢他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另外一个力量啊，另外一个力量是什么呢？是一个非常啊正面的啊一个这样子的力量。就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啊，人的这个心啊，尤其是密宗里面这个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我们人的这种啊，人的意识啊，无论是我们是终生的时候啊，还是我们成了佛以后啊，有几个它的功能啊，功能啊，一直都是存在的，相识的功能是存在的。比如说啊，这个傲慢啊，或者是嫉妒啊。嫉妒啊，或者是排外的啊，这种排外的啊，这种心啊，或者是欲望啊， 与王，与王比如说我们当我们是终生的时候啊，与王是就是一旦有了这个欲望以后呢，然后啊就是我们就是满足不了他，满足不了的时候就会痛苦啊，然后我们为了满足这个欲望，然后呢就是啊做很多很多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呢比如说欺骗啊、偷盗啊这等等等等啊，就是这样子。那然后这个转变了以后，进化了以后呢啊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个实际上这个欲望它是一个它的这个本质呢就是一个接受啊、接纳啊这样子的这个力量啊，一个接纳的力量。如果你成了佛以后啊，就是没有这种接纳的啊，这个佛的智慧，如果失去了这个接纳的功能啊，那这样子以后呢，他没有办法舍守众生啊，没有办法舍守众生，没有办法啊，这个度众生，因为他都排斥啊，排斥排外，然后呢不接纳，那这样子的话，佛是没有办法度众生，佛不会舍守众生啊。现在我们啊，凡夫，我们是普通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接纳，接纳什么呢？啊，接纳我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是世俗生活当中的啊，自己喜欢的人呐、啊，啊物呀，啊就是这些了啊。佛成佛了以后呢，这种功能还在啊。这个功能还在，那这个时候接纳什么呢？接纳度化一切众生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这种傲慢啊，傲慢啊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嫉妒啊，这些比较排外的这些东西呢，我们现在啊，就是普通人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负面的啊。那这种佛成佛了以后呢，佛的智慧啊，也有一个这样子的排外的啊，这个力量。那这个时候排出什么东西呢？什么排外呢？啊，就是烦恼啊，就是这些不就伤害众生的、对众生无礼的这些东西，佛的智慧就主动的就会排除的啊。所以呢，这个人的这个精神的啊，这个五个功能。现在也在成佛了以后，这叫做五格智慧，五种智慧啊。现在那这五个就叫做五毒啊。现在它就是毒啊。成了佛以后就不是毒，成了佛以后就是啊智慧了。那这个当中的这个转化或者转变的这个过程呢，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啊这个付出啊，通过我们的训练。锻炼，用佛教的话讲，通过我们的修行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就如果了解了啊，如果我们啊，就是看到他的本心，那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嫉妒、傲慢的本心啊，欲望的本心，然后就是愤怒的本心。看到了他的本心，他的本质啊，然后就完全是不一样了。功能还是这个功能啊，很香的啊，但是呢，他接受接纳的东西是什么呢？不是以前的东西了啊。然后呢，他排除的这些排外，他排什么东西呢？不是之前的啊，这种执着啊，然后呢，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排外，但这个他的本质上不是这样，但是他的本质呢？也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就是因为正因，因为它有这种功能，所以呢，成了佛以后呢，它可以啊，就是接纳一切众生，舍守一切众生，然后它就可以排斥所有的这些烦啊，这个自私呀，啊，这些烦恼啊，因为佛的智慧也有这些功能的，所以这些功能呢，一直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个功能啊，用在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范围，什么问题啊，什么上面？啊，那就是以我们的这个境界来决定。没有什么境界的时候啊，没有证悟的时候呢，然后就是我们会造业啊。证悟了以后呢，那不是这样啊。所以就是非常简单，就是一个字，悟了啊，那么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密了啊，那么所有问题都来了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讲啊，一直都讲见性。即是佛啊，见性就佛了，就不需要其他的啊，见性就佛。若见性 己是佛啊。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已经明白了啊。那么我们就这些这类的这个内容呢，不要反复的去解释了，耽误时间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啊。但是有些时候呢，我觉得还要就这个，虽然是重复啊，但是有些比较重要的啊，比较重要的这些事情呢，需要重复的啊，这是故意重复的，重复了以后，反复重复以后呢，大家就记住了啊。所以有些时候是需要重复，但是呢，因为这个文章里面呢，它就是讲的，就全部都是从头到尾，从头到尾都讲的是这个啊，所以我们每一句话上这样子，解释的话呢，可能是没有必要了啊，所以大家记住就好了，大概就是这样子啊，更具体的、更深入细致的，到时候大家学大圆满的时候啊，或者是大这个。黄花王啊，密宗的时候呢，然后就不是这样啊。这个，虽然这些法里面呢，确实是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呢，有些这个神读啊，或者是一些细致啊，这个到时候你看啊，这个像大圆满呐、密法的时候呢，这个啊，虽然是讲的都是这个内容啊，没有超越啊，但是呢。啊，这个神都啊又不一样啊，我们会感觉得到的。所以，然后呢，更重要的呢，就是要悟啊，这个非常的重要。若见行，即是佛；不见行啊，即是众生。好，众生跟佛就这么就这个差别啊，没有别的，就证悟了啊，就是佛了啊；不证悟迷啊，那就是众生。如果证悟了啊，众生就快成佛了啊，然后呢，不证悟的话呢，那本质是佛啊，但是呢，表面上呢就是众生。即是众生，若离众生行啊，若离开了众生的本心啊，心的本心，这个心就是心的本心，别有佛心可得者啊，就是没有什么佛心可得。佛经何处啊？如果我们认为一直都认为佛在外面啊，佛是一个外在的啊佛，那这样子的话，那佛在哪里呢？啊，众生啊，即啊，我们当然会可以说啊，佛就在西方极乐世界啊，不就是阿弥陀佛吗？啊，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说一大堆的这样子的佛啊，佛的刹土，这些都是佛，但是呢，这些都是佛的形象啊。还不是佛的这个本质，真正的佛啊，他大目诸师想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啊，问我们，如果你认为外面有一尊佛的话，那请问佛在哪里呢？那我们刚才就是说啊，阿弥陀佛呀，等等，说一大堆，那这个大目诸师啊，肯定会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佛啊。这些都不是，那这些都不是佛，阿弥陀佛都不是佛，释迦牟尼佛都不是佛，那什么是佛呢？啊，那他会告诉我们呢，那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他不就是跟人一样的啊，有心状的，有这个心相的，不就是这样子吗？那《金刚经》里面不就说得很清楚吗？这些有心相的，有我们能够看得到的，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的。这些呢啊都不是佛，不就说得很清楚吗？啊，那么这些都不是佛的话，那其余的佛是什么呢？啊，那就是佛的法身啊。那佛的法身在哪里呢？如果我们在外面去找一个佛的法身的佛的插图，那肯定是找不到的啊。那最后呢，佛的法身在哪里呢？那佛的法身就在我们自己的心的本心啊，就在我们的心中啊。所以呢，大目诸师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他就反反复复的问我们：你们认为佛在外面，那请问佛在什么地方？他一直都问啊。那我们可能是不了解的时候，就在西方吗？啊，不就在东方吗？啊，但是呢，他就会告诉我们，这些都不是佛，这些是佛的心想啊，不是佛啊，佛的心想，那佛的心想。跟佛啊，当然有很大的这个区别啊。比如说，一个人的真人跟他的照片啊，有什么区别啊？那佛跟佛的形象就有这个区别啊。所以就是佛啊，除说 这个佛是在何处？众生行即是佛心也啊，众生的本心就是佛性，性外无佛，佛即是行啊，这个心的本心和佛心啊，也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处此行外无佛可得，佛外无心可得。好，这个大家就明白了啊，都是一样的道理。然后下面呢啊，就是就问一个问题啊，问曰：若不坚行啊，念佛、诵经、补食、持戒、精进光心福利啊，比如说帮助人啊、当义工啊、修路布桥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这些。那么得成佛否啊？能不能成佛呢？这个答案我们就知道了，肯定是否定的啊，大约不得啊，不会得到的。又闻啊，应何不得？为什么不得呢？啊，大约有稍发可得，是有违法啊，这就是他的理由啊。为什么不是佛呢？如果有一丁点的啊，一丁点的，就是像啊一个粒子这么小的啊，一个微尘这么小的一丁点的法，法就是十五啊，法就是这个十五啊，十五。如果得到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啊，得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心里能够执着啊，比如说啊，持戒，我们就执着持戒啊，照到了一个持戒，或者照到一个我们心里啊，就是照到了一种持戒，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观念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些观念啊，就是都是执着啊，都是妄念啊，然后呢，稍微有一丁点的妄念啊，那就不是佛啊。为什么呢？因为妄念啊和妄念的对境啊，这些都是有违法，有违法。昨天我们已经解释了啊，就是有因有果啊，因果啊的这些啊虚幻的东西啊，叫做这个有违法啊。有违是什么呢？就是有因有缘，因为这个因缘这个产生的，也就是说因和缘的掺污啊，因和缘的掺污啊，就叫做这个有违法啊。有违这个位置啊，就是说因和缘创造出来的东西就叫有违啊，没办法创造的啊，因和缘没有办法创造的叫无为啊，有为和无为，佛教里面是这样子解释的啊。所以这个佛它本身啊，佛的这个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啊，没有一丁点的啊这个有为的有违法的东西啊，属于有违法的东西。比如说我们一个人啊，那我们的从头到尾啊，从里到外啊，全部都是有违法。什么不是有违法呢？我们的每一个情绪，我们身上的每一个啊这个细胞，那全部都是有违法，全部都是因缘产生的，都是啊。但是佛是什么呢？如果佛的化身啊，我们认为是佛啊，那释迦牟尼佛，比如说啊，我们认为他是佛啊，那释迦牟尼佛呢，对我们普通的人的眼里啊，那不就是一个人吗？啊，就是一个觉悟很高的人啊，那人当然就是这个有违法、啊，所以呢，小乘佛教啊，它皈依的时候呢，它是不皈依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身体的，它说得非常清楚的，我们不皈依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啊。小乘佛教为什么不皈依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呢？他说，释迦牟尼佛的身体呢，也不就是父母的精卵结合，就变成不就是一个肉体吗？就不一个普通的肉体吗？这有什么好皈依的呢？我们不皈依啊，不皈依。不皈依这类的物质啊，那你皈依什么呢？就是佛陀的境界，真悟的境界，我们才皈依啊。所以呢，从小乘佛教开始啊，佛教皈依什么呢？佛教就皈依智慧啊，就皈依智慧。除了智慧，除了大悲和除了大智慧以外啊，其他的啊这些物质，属于物质的，属于这些世俗的东西呢，他们认为 他自己本身都是靠不住的啊，我就是归于一个靠不住的东西有什么用呢？啊，他认为他本身是靠不住的，我不才不不才才不归于这个，连小乘佛教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他所以就是说佛的身体啊，佛的法身，当然这里讲的佛就是法身啊，佛的法身啊，从头到尾，当然佛的法身也不会有头和尾啊，但是我们为了大家方便理解这么说啊，它也不会有里和外，但是呢同时也是我们为了大家方便理解说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啊，就是没有一丁点的啊，这个有为法啊，因为佛本身就不是啊，这个这些有为法啊，啊这些因缘创造的东西，佛就是一个永恒的啊，就是存在的啊，这个本心啊，才叫做这个佛啊，其他的都不是佛啊。所以呢，他说，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丁点的啊，这个执着的对境。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境肯定就不是佛了啊，肯定就不是佛。所以呢，他就是说啊，为什么不是佛呢？就这个原因呢啊，凡是有因和缘的，就是有为法；凡是有为法，都是如幻如梦、不真实的，都是虚幻的东西啊，都是变化无常的。变化无常的啊，所以呢，这个不是佛啊。为什么不是佛？原因就是这个啊。少有少法可得啊，就是我们如果有一点点的这个法啊，不是讲的不是佛法啊，这个法就是用我们现代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实无啊，万事万物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法啊，或者是就是一丁点的东西啊，如果有执着了，那这个不是这个可以执着的这些东西呢，都跟佛没有关系啊。他讲的佛是法身佛，所以呢，法身佛是不会有这些的啊。所以他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佛。不得的主要的一个理由是这个啊，是有违法，是因果啊，那这些都是因果，有因有缘啊，才会出现的。凡是有因有缘，就是因和缘创造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虚幻的啊，都是靠不住的，都是变化无常的啊。所以你如果有这么一丁点的执着啊，执着的对境，那么这个对境呢？就是因缘因果啊，它就是这个因果的范畴当中啊，凡是在这个因果范畴之内的任何一个事物啊，都是靠不住的，所以都不是佛啊。有因是因果是收报啊，那有因果呢，肯定是要收报的，佛不会收报的，收报是轮回法。啊，那这些都是轮回法呀，但佛怎么可能是轮回法呢？啊，不免生死啊，不免生死的，何时得成佛道啊？怎么可能什么时候得佛这个成佛呢？啊，这些都不是成佛，不是成佛啊，不是佛，不是佛的理由就是这些了，因为他讲的佛呢。啊，始终就是这个是法身佛啊，那法身佛是不会有这些因和缘啊这些啊，所以呢，他就是说，凡是有执着的，凡是你可以执着的这些东西呢，都不是佛啊，原因就是这样子。成佛啊，须是践行啊，成佛那就必须要证悟。明心见性啊，若不见性，因果等于是外道法啊。比如说我们讲的轮回痛苦啊，人生无常啊，然后就是这个善有善报啊，恶有恶报啊，那这些这类的话啊，通通都是说这些都是外道的法啊。那这是不是佛教的意思？是不是这些都不是佛教？不是这意思啊，它的外道外和内啊。是相对的，什么是外，什么是内呢？是相对的啊，相对的。他讲的内和外是什么呢？就是讲这个禅宗的这个最高境界的，他们的这种啊内行的人啊，那肯定是内啊。然后呢， 不懂得啊这种境界的人啊都是歪道啊，都是歪道。那这样子小乘佛教都是歪道了啊。然后呢，这个显宗的这个大部分的，除了这个讲佛心的这些经典以外啊，大部分也是歪道了啊。所以这个跟我们平时讲的歪道啊，佛教跟歪道的这个歪道是不一样的啊。大家要知道，内和外是相对的啊，这个内和外没有一个绝对的界限啊。所以呢，他说这都是歪道啊，都是歪道法。但是这个歪道呢，平时我们讲歪道是什么呢？凡是皈依佛法的啊。就叫做佛教，不皈依外不皈依佛教的就叫做外道啊。平时我们是这样分的啊。那这个外道是不是这种外道呢？不是这种外道，它不是这种外道啊，都是外道啊，就是外道法。若是佛啊，如果是佛啊，不习外道法啊，佛就不会修外道的法啊，佛怎么可能修外道的法呢？啊，他说。佛是无业人啊，佛不会有因果善恶因果啊，佛是没有业的啊，无因果佛法身佛啊，不会有因不会有果啊。比如说我们说化身佛啊，化身佛是肯定是有因有果的，因为这个因为这些因，这个学佛的搭坐学佛闻思的这些因，就是创造了化身的这个佛果啊，是有因果的啊。比如说佛身上的32相80个虽好，每一个都有一个因，它的因啊，因为有这些因啊，就是有了这些果啊。化身的话啊，佛身体上佛的化身的这个身体啊上的里里外外都是因果法，但是当然这个也是一个普通的说法啊，是因果法。但法身就不一样了啊，法身是这有因有果的，但是法身呢没有这样子的果，没有因果。佛是无业人，无因果。但有啊，这里面的但这些字啊，我们都要这个理解为只啊，只要啊，只要啊，就是我之前的这些但啊，这个字呢，都是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只要有一点点啊，但有少法啊，就是只要有一点点的食物啊，可以执着啊。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可以执着的东西的话啊，可得尽是谤佛啊。那如果你说佛有因有果，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是非谤佛的啊，非谤佛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没有这样子的因果的东西啊。那就是我们如果说佛是因果的啊，佛有因有缘，那么佛就是如幻如蒙了。啊，那佛也是变化无常了啊，那不就是谤佛吗？这些都是谤佛啊。当然，从这个佛的化身的角度来讲啊，这没有什么谤佛呀。释迦牟尼佛啊，出世了啊，最后也就是往生了啊，也就是圆寂了，那不就是无常吗？啊，这个不存在谤佛这个问题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就是用到这个。法身佛上面啊，那就肯定是谤佛了。法身佛是没有这些，所以呢啊，这里讲的这些谤佛呀，这都是说的是法身佛啊，而不是这个化身佛。这个我们要分开讲啊。然后就是说，这个谤啊，就是这就是谤佛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的话，那谤佛平和成得成啊？那我们怎么可能啊？这样子的帮佛的方法怎么可能最后就是成就呢？啊，不可能成就的。但有主折啊，但有也是只有啊。如果我们只有一点点的铸造啊，这个就是执着啊，意思就是执着啊，执着一点点的东西啊，执着什么呢？执着以行、以能、以结、以见啊，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首先以行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执着某一个心啊，比如说像菩提心呢，像出离心呢，啊，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心啊。如果我们认为佛也有这样子的心啊，有出离心，有菩提心，有什么什么心啊， 这样去执着啊，就是以行啊这个执着，然后以能啊，我们认为佛的能力啊，佛的能力，佛度化众生的这种能力啊，然后我们去执着啊，佛有能力，佛的能力是存在的啊，这样子去执着啊，叫做能。然后戒啊，戒这个字呢，可以就是一方面呢，可以这个理解为解脱啊，解脱，比如说佛已经解脱了啊，等等解脱。那另外一方面呢，解啊，就是了解啊，佛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啊，佛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人智啊，这样子可以的啊。这个解一解，意见啊，见跟接。很多时候这个两个放在一起，见解啊，佛教常用的见解，这是它的观点啊，观点。但是把这个见和解拆开了以后呢，啊，解啊，就是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理解，然后见啊，就是见到它的本心啊，见到了它的本心本质真无啊，这样子。如果对以心、以能、以解、以见有一点点的执着啊，有一点点的执着。如果你说佛有我们可以，我们用我们的语言可以表达的啊，一心和一见一能，或者是我们说佛有我们可以执着的啊，一心一能一见这样子的话，那这些都是啊不对的。佛的法身就不会有这些啊，是自己的错误的理解。一见佛，都不许啊，就是都不允许的啊。也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这些都是啊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啊，我们认为佛有见解啊，佛有见，佛有接，然后就是这个佛有能啊，佛有行啊，这样子啊，实际上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执着。佛是愿离啊这个心啊，还有就是见解等等的啊，所以呢，这个法身佛是没有这些的啊，法身佛是没有这些。所以，如果我们认为法身佛有这样子的啊，虽然这里讲了四个啊，不仅仅这四个啊，反正就是对法身佛的任何一个我们自己的啊这个执着都是不符合事实的啊。法身佛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我刚才讲过了，如果我们有一天证悟了，那么证悟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大致上就可以了解啊，法身佛原来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就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概念啊，就到这个之间啊，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形容法身佛它本质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还没有到这之前呢，我们所讲的啊，这个心也好，能也好，见也好啊，戒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自己的执着都不符合事实的啊。所以呢，佛啊，这些都不许有的啊，不允许的啊，所以就是法身佛都是不是这些了。佛无持凡啊，持凡昨天讲过了，持戒和犯戒。然后呢，信行本空，我们的心的本心是这个本空啊。大家要注意啊，要注意啊，注意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啊，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大摩祖师》的这些小册子啊。还有就是坛经啊，还有这个以及很多很多的第三转法轮的这些法里面呢，从头到尾啊，大约就是 70%-80% 的这样子的这个内容呢，都是讲这个佛心呐、光明呐等等这样子的啊，它不很少讲这个空这个字啊。为什么呢？因为空，佛在第二转法轮的时候呢，已经广泛的已经讲完了啊。比如说我们中学毕业了以后呢，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不会再去让我们去学中学的这些课程了啊。小学毕业了以后呢，进入中学呢，那就是学中学的课程啊，不会让你重复学这个小学的课程啊。就是同样的，就是佛啊，我们到了这个第三转法轮的啊这个层面的时候呢，那第二转法轮当中讲的这些内容呢啊， 不是否定啊啊，但是呢不会强调，为什么呢？就不需要强调，已经讲完了，之前就已经讲过了，现在就不需要强调啊。但是呢啊，很多时候呢会提啊，会提啊，但不会强调啊。这个是我们看这些论和佛经本身就能够看得出来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看我们之前呢都讲这个佛心呢、本心呢，大部分都是讲这个啊。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呢，就是说，这个啊，这个佛的本心啊，这心行本空啊，就这么一句话。那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就是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遍啊，你们可能是我们平时听课的人呢，可能记住的。比如说，如果我们把这个佛心啊当做一个真实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什么是真实呢？啊，就是不空的，跟空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实实在在的这个啊光明啊，这样子实有的啊，就是跟空无关，就是说实有的啊，这样子的这个佛心的话，那么这个啊跟婆罗门教啊，印度教里面的婆罗门教的教义啊，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分开的啊。这是用词有些时候不一样，实际上有些时候很多时候用词啊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啊，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佛经，我们基本上没有看到过这个印度教，尤其是早期的这个印度教，比较古老的这些印度教的这些经典啊，我们没有办法看，因为这个也没有中文的这个经典啊，我们平时都看不到，所以我们以为啊，这些都是佛教才这么讲啊，肯定是只有佛教的这个书籍当中啊，才会有这样子的内容啊，其实不是的啊，印度教就是有一模一样的东西啊，那一模一样的东西在最关键的不同的地方是在哪里呢？然后包括这个印度教啊，所有全世界的这些古老的宗教啊，新兴宗教就不说了，古老的这些宗教呢，跟佛教虽然很多时候这个表达的方法很像，但有一个最最最关键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不一样的呢，就是他们都认为啊，最终呢就是有一个真实不虚的自我的存在啊，自我的存在。这个自我的存在呢，他们也会用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来形容啊。但是呢，他们认为这就是这个跟空是没有关系的啊，它是实有的，它是不会啊，不会是空心啊，它不会是空心啊。然后呢，他们呢就是对这个空心啊，它最后的这个自我啊，有执着了，所以呢，佛教就认为他没有打破这个执着呀，所以解脱不了的啊，就是这样子，啊，这个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自我啊，就是世俗的自我啊，世俗的自我，就是比如说印度教里面的有些印度教的教派，尤其是现在这个包括的我现在的印度教啊，那这是印度教研究印度教的这些很多学者，他们也是有这种观点。现在的印度教的这个很多这个他的观点呢，还不是这个最古老佛陀时代的这个观点啊，已经发生了很多很多的变化了。那个时候在佛陀时代的这个印度教，或者是当时呢有很多的印度教，不是一个宗教啊，就很多很多的宗教，那个时候呢太多太多的宗教，太多太多的这个观点啊，特别的多。那么这些全部的这个观点和宗教啊，它有一个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他们都认为最终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真实不空的自我啊，有个这样子的自我。然后佛教呢就把这个自我就打破了，本质上佛教就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这样子的自我，完全是啊空心。那这个是他们的不一样的地方啊，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你不要以为比如说佛心啊，如来藏啊，这光明啊，就是说得很这些词很好听啊，但是呢最终我们的心里啊，就是还有一个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执着的话，对光明的执着， 对佛性的执着，对如来藏的执着啊，那么你真的是外道了。刚才大目住持说外道，真的是外道了这个啊，所以这就是关啊，这就是关键问题所在啊，特别重要。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有些时候就是就会偶尔会出现一句这么一两句这个关于空心方面的啊这个话，那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啊。这里面也讲过啊，性行本空，性行是什么呢？当然是佛性了啊，当然是法身了啊。那法身是不是空呢？法身也是空啊啊，法身也是空啊。那法身都空了，那到底是存在还是不存在啊？所以这些二元对立的东西啊，就是用我们的语言的环境当中呢啊，存在就是如果是存在啊，那它肯定不是不存在了啊。如果是不存在，那它不可能是存在，因为这两个是对立。这些对立啊，这些对立，这些矛盾，都是在我们的这个思维的模式当中存在的啊。打破了这个思维的方法以后呢，然后就是有一个啊，这个时候呢，把我们的想法对呀、错呀什么，全部从本质上啊就啊颠覆了啊，颠覆了。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才真的看到了它的这个原始的啊原始的状态啊。那这个呢，我们就语言是不是很准确的表达啊，能够自己啊通过这个修行的方法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会看到啊，刚才也讲过了啊，我们开始证悟的时候，或者是证悟不久的这个之前啊，也就是说证悟的境界还没有提升到很高的这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的这个境界或者是我们的证悟呢，也虽然是比较模糊的啊，虽然比较模糊，但是呢啊，它就基本上自己能够感觉到啊，原来这个佛心应该是这样子的啊。现在我们连一个概念都没有了啊，我们只有全部都是依靠这些文字啊。那个时候呢，不需要这些文字了啊，自己就知道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完全就可以接受，完全就可以理解，是这样子啊。是，那么这些呢，佛教也很多时候也就是用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但有一个外道他也就是用不可思议，他说有一个自我的存在啊，有一个自我存在。那这个自我存在是什么样子呢？他就是说这个就是宇宙万事万物的精华，就是一个自我的存在啊。那自我的存在是什么样子呢？他说这个没有办法描述的，这就是我们的语言是没有办法描述，就是不可思议啊。那这跟佛教有什么关不一样呢？实际上他这个不可思议的背后，他就执着不可思议，他就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东西存在啊。佛教就是虽然用不可思议，但是呢他说是不是有不可思议东西存在呢？不可思议的东西也是不存在的啊。如果不可思议的东西是不存在，那你为什么要说不可思议呢？我是为了打击你的非不可思议的这种执着，所以就是说不可思议。如果你现在要来执着这个不可思议这四个字的话，那我就是马上就会否定啊，不可思议这四个字也不存在啊。那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什么？就是自己要去体会，真正的体会啊，是这样子。所以这些非常深奥的东西呢，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很难的啊。就是这个包括这个，就比如说这跟我们的物质啊，物质的这个结构啊，最深层次的物质的结构，比如说像量子力学这样子的一些发现，用我们的语言准确的回答都是很难的啊，更何况是佛的境界啊，这个佛心呢 啊不要以为我们的语言不能描述的话就是不存在，不是这样子的。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语言，人类的语言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创造的啊，什么样的这个为了满足什么样的需求创造的啊，大家一向这个就知道它的这个范围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啊，就是说啊，心行本空啊， 法身实际上也是本空的啊，可以这样子讲啊，我们法身啊，可以简单这么说，法身是空心和光明的组合啊，组合当然没有一个什么组合不合组合了，但是呢，我们为了大家啊明，就是为了明白啊啊，我们总是要说一说，就是要用一些语言呐、啊，什么都不说了那。这个也就不知道，这个也不现实啊。那要说的话呢，那就是这些，只能用这些文字啊。就是说，法身是什么呢？空性和这个光明的结合体啊，结合体、组合体。所以呢，法身一定是空性啊，一定是空性。它同时是光明啊，同时也是。啊，这个空心啊，这个怎么讲呢？又是光明，又是空心，这不矛盾吗？不矛盾的啊，不矛盾的。比如说物理里面呢，有一个叫做玻璃二象形啊，物质的最小的这个结构呢，它又是一个颗粒一样的这个小颗粒啊，这样子的这个点状的物质叫做粒啊，粒子。那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薄的形式啊，薄是没有颗粒的，薄是没有点状的，就是弥漫这个空间的这样子。看起来这两个是矛盾的东西，但是它不矛盾，它既是薄又是粒子啊，这类的东西是多的啊。所以呢，光明和空性是不矛盾，既是光明啊，同时也是啊空性啊，特别特别有意思的啊，所以。这类的话我们一定要记住啊，这个心性本空啊，本空，所以我们呢时时刻刻啊都要啊这个记住慧能大师的一句话，就是说本来无一物啊，慧能大师的本来无一物和啊，还有就是这个敦煌版里面出现的佛性常清净啊，这两个话的结合呢，然后就是一个完美的佛的法身啊，完美的佛的法身，这就叫法身。那么这个法身叫做大圆满啊，大圆满。为什么叫做大呢？我上次给大家讲过啊，就比如说大圆满、大圣印等等等等，这每一个这些名词啊，前面就加一个大。为什么这么讲呢？是不是我大你小这样子的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啊。上面已经给大家讲过了，大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圆满啊，那圆满对立的词是什么呢？就是不圆满呢，缺陷呢啊，圆满不圆满啊。那么不圆满啊，圆满和不圆满啊是对立的啊，对立的。那么这种对立的东西呢，都是停留在我们的思维的范围当中啊，它还没有超越啊我们的人的这个思维的范畴啊。你比如说圆满啊，圆满啊，那么圆满就是相对啊不圆满而产生的啊，所以呢，它也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因果的啊，这个缠无啊，所以呢，它也是二元对立的啊，所以这就不对了。然后呢，它就是为了啊，这个超越啊，这个二元对立圆满不圆满，所以前面就加了一个大这个字啊。但是加了这个大，如果我们一直都执着这个文字的话呢，问题还是存在的，没有解决。那大也不就是大跟小吗？啊？大也就是这是相对于小啊，那还是不就是对立吗？是啊，如果这样子执着这个文字的话，那是没完没了的，永远都是没办法告诉大家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呢，他就是为了打破这个二元对立的概念，前面就加了一个大啊这个字啊，然后呢，那还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再加大大圆满，大大大大圆满啊，那就是只有这样子了啊。咳咳，所以这个大圆满啊，它为什么是大圆满呢？慧能大师讲的啊，本来无一物和佛心常清净啊，这两个的完美的结合，那这个是非常圆满的啊，这个法身，所以叫做大圆满啊。大圆满跟这大圆满真正的这个藏传佛教大圆满，他讲的。本质上呢，那就是这个本来无一物和啊 佛心场清净啊，这两个的组合啊是完美的啊，非常圆满的啊，这个法身。所以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它就叫做圆满啊。然后呢，他认为如果圆满这两个字呢，那还有一个不圆满，有点对立啊。所以他就为了大破这种对立、二元对立的概念，前面就加了一个大，然后就是大圆满啊，大圆满。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些法啊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这里讲啊，心性本空啊，就是慧能大师讲的啊，这个本来物一无啊，就是这样子啊。昨天这个这本书里面呢啊也就讲过了啊，虽无一物，虽无一物可得啊！这个昨天已经讲过，虽然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得到，但是呢，你还是得要求啊，这个证悟，这不是讲过吗？啊，这些都是一个意思。所以呢，佛讲的这个三转法轮啊，都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啊，这个心的本心呢，也是啊空心啊，心性本空，亦非垢净啊，垢啊。经啊，那平时我们会讲佛啊，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会看到了啊，这里面说亦非垢啊，非垢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它没有污染，它没有烦恼，这知道了啊。然后呢，就是净啊，净不就是清净吗？啊，那没有污染不就是清净了吗？啊，如果就不清净的话，那你就是因为是你如果不清净，那就不就是有一点啊这个污染啊。不是吗？啊，我们的这个啊，这两个对立的啊，我们的人类的逻辑思维啊，都是这样子啊。反正啊，这个不是啊，不是干净啊，那就是不干净了啊，不是不干净啊，那就是干净啊。这个对立东西啊，不会有第三者矛盾的东西啊，这是逻辑里面的一个逻辑推理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呢？凡是矛盾的东西，中间不会有第三者啊，不会有第三者。矛盾的东西啊，不是矛盾的话，那当然中间会有第三者啊。凡是矛盾对立的东西当中啊，对立的东西当中呢，那就不是啊，就不会有啊，不会有这个第三者啊。比如说我们左手和右手，左右啊，不说手啊，左和右啊，反正不是左就是右啊，中间没有东西。那你们会说，中间怎么没有呢？中间不就是有身体吗？啊，身体也可以分左和右啊。那这样最后只剩下一个很小很小的粒子，它也有左和右啊，它就这边就是属于右啊，这边就属于左呀 啊，所以就是。不是左啊，就是右啊，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平时的这个思维的方式都是这样子啊。但是把这些东西二元的东西全部打破了以后呢，啊，这个时候呢，你的逻辑是不管用的，你这个时候没有办法说啊，不是右就一定是左啊，那这个是不能说。所以呢，这个里面讲你自己，你比如说你在世俗当中的这个思维啊。的范围当中的净和垢啊，干净和不干净，两个都不是啊。这个时候，平时我们自己的这个范围当中啊，这个逻辑思考当中呢，我们会说啊，那不是上就是下啊，不是下就上啊。但是这两个打破了以后呢，既不是上又不是下啊，就出来一个这样子的这个结论。所以就是说，我们的心的本性呢啊，不是垢，不是净啊。那平时我们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注意一下。那平时我们不是说，心的本性是清净吗？一直都是这么讲啊。那这个地方呢，有时候不是清净啊。那这个话怎么理解呢？啊，这个话就是刚才讲的啊。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心的本性是清净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慧能大师讲的佛心常清净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讲啊，亦非垢净，那是不是？慧能大师的这句话跟这个大木柱是不是矛盾呢？是不是想矛盾呢？那不是啊。那不是的话，我们怎么理解呢？那这当中的净啊、垢是相对的，是对立的，是二元对立的，相对的，就像左和右一样的啊。然后呢，这个慧能大师讲的佛心常清净，这个清净呢， 实际上这个前面没有加大这个字啊，实际上就这个字大清经啊。大清经呢，这个我们又不要抓住这个文字啊，如果抓住文字的话，加了1000个大也没有用的啊，最后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了。所以呢，大就是意思就是说，凡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思维当中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啊，这些都不是啊，这些都不是。除了这些以外呢，还有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的、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个这样子的境界是存在的。那这个境界呢，因为它没有任何我们现在的世俗的烦恼，所以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啊，我们暂时用清净啊这两个字啊，但是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清净是我们二元对立的清净和不清净当中的清净啊，不是这个啊，那这样理解就可以了啊。这样以后呢，我们把所有佛经都就精通了啊，文字上就不会有矛盾。所以说啊，亦非勾经。诸法无修无证啊，这修什么呢？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啊。证什么呢？本来就是啊清净的，本来就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本来就是这个真无的啊智慧的。现在不需要现在去修，现在去证啊。无因无果，佛不持戒，佛不修善，佛不造恶。这些佛啊，大家要了解。对，大家要理解为法身佛啊就可以了啊，法身佛就可以了，否则的话呢就有一点点矛盾啊，这些都是法身佛。然后法身佛，然后这里面的这个戒啊，戒善恶啊，这些都是理解，要理解为我们的世俗概念当中的善恶戒啊。然后佛呢啊，要理解为这个法身佛。那这样子的话，法身佛跟我们世俗的这个持戒犯戒之间呢，有108000里啊，这怎么可能法身佛持这个戒呢？根本就不可能的。所以呢，啊，这个理解了以后呢，一下子我们全部都理解了。佛啊，不修善啊，佛不造恶，佛不精进，佛不懈怠，佛时无作人啊，佛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做了，这佛无作人，那佛的但那但有主者啊，就是说只有一点点的这个执着心见佛啊。即不续业啊，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执着去见佛啊，那是不可能的啊。佛是没有任何的我们的这个执着的对境啊，说清净啊，说不清净啊等等，这都不存在的。佛是跟空心是无二无别的。哎，我们心里想出来的都是执着啊，都是执着。我们比如说我们是认为佛是清净啊，那我们的这个我们对清净啊就产生了执着啊，所以呢就是为了打破这些这个执着啊，就最后就是说佛什么都不是了啊。这些都是平时佛经里面呢常见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啊。那即不许也，佛不是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佛他是连佛这个字啊都不能执着了啊。佛当然我们不能贴其他的标签啊，佛是清净的呀啊，还有就是等等等等，不能贴这个标签，连佛字这个字这个标签都不能贴啊。因为我们贴的所有标签都是错的，就是我们的意识创造出来的。所以佛呢啊，就是我们当我们证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佛是什么啊。还没有证悟之前呢，你就不要去贴佛，念佛这个字啊，佛就是佛，这个也是错的啊。那最后就是我们让我们闭嘴啊，就是说佛不识佛，莫作佛解啊。你不要以为你理解了佛啊，你对佛的认知，这个解就是对佛的认知也是错的啊。当然我们现在对佛的理解啊虽然是错的，但是呢我们通过这个错，然后逐步最后就到达了这个真实的佛，那这个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现在理解的佛呢 啊，实际上也是这样子啊，那这个是错的。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心目当中的佛呢，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啊一个观念啊啊一个执着啊。最终呢，最后呢，佛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现在的理解，那逐步逐步的啊，就是修心，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最后呢啊可以看到啊这个真实的佛啊，这个是没问题的。佛啊，不是佛，莫作佛解。若不见次义啊，一定要知道这些啊。如果我们这些都不知道的话啊，如果我们都不了解这些的话，那就出什么问题呢？一切是种，一切处处皆是不了本心啊。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我们的心的本性啊，没有办法。若不见行啊，那若不见行又怎么样呢？啊，一切时中逆着五着相啊，这个地方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啊，五着相，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五着相是特别特别，尤其是五着这两个啊，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啊。这个五着这两个字呢，禅宗啊大圆满，还有就是大熟音里面呢，是高频率的词汇，高频率的词汇就是经常出现的词汇啊。然后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对这个五浊的这个理解是有争议的啊，有争议的啊。然后呢，我们必须要知道它的真正的意义啊，什么叫做五浊，这个特别的重要。然后这个里面讲啊，他说如果你要啊，你任何时候逆着就是模拟别人的，比如说佛，人家刚才已经讲过了，佛就是无业人啊，佛就是无着的。如果你要模拟啊，效仿啊这个佛，你要就向佛学习啊，佛是这个无着人呢、啊，我也向佛学习啊，我也当一个无着人呢、啊。那当然可以啊，我们都可以当一个无着人，但是呢，这个有一个过程啊。我们现在怎么去做呢？如果我们向佛学习啊，向做逆着就是效仿啊，就所有的学习实际上就是模拟啊，效仿啊，这叫做学习。如果我们啊向佛学习，如果做这个无着啊。逆着无着相啊，无着相这三个，无着这两个就是一个词汇啊，无着相是大罪人啊，是大罪人。那他为什么是大罪人呢？那他不是说了吗啊，前面这句话啊，必须要这个若不坚信啊，如果你没有证悟的时候，你要无着啊，你要这个小房这个污浊，那你就是大罪人，这就意思啊。这并不是说我们永远都啊一定要做啊，不要当做这个污浊人啊，他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证悟了以后呢，当然也可以污浊啊，但是没有证悟之前啊，没有证悟之前，这个我们小房佛的这个污浊啊，那就是大罪人啊，是耻人啊，就是愚痴的人。啊，那愚痴的人，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污浊啊，那最后就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结果呢？就是说，落五级空中啊，落五级空中。那这句话的这个内容呢，在《坛经》里面啊，就是反反复复的这个提到过啊。其实这个《坛经》里面的这个啊。我们大家都记着，就有一句话，就叫做“百无不死”啊，就是说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思考啊，放下一切的这个念头，心非常的平静，心里什么都不想啊，那这个就叫做“百无不死”啊，什么事情都不去想。那这个跟我们今天这里讲的“无极空”啊，“无极空”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啊。然后这个“无极空”。里面的这空这个字啊，和我们前面讲到一个啊，心心奔空，这两个空，虽然两个都是空这个字啊，但是它的内容呢，就是有十万八千里的啊这个差距，一定要搞明白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啊，心心奔空啊，它是 这个心的本心时啊，完全是一个虚空，跟我们外在的这个虚空一模一样的空啊，那这叫做这个心性本空。然后这种空，我们后面讲的物即空啊，物即空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讲啊，我大脑一片空白啊，很多时候想就这个空啊啊，这个空啊啊。这说得很清楚了吧？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我那个时候大脑一片空白，什么都啊想不起来。一个关键时候要回答领导的问题啊，或者考试呀、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大脑就一片空白了。这个空啊，后面这个空就是这个空啊，前面的空呢，人家就是真武的人的境界的空啊，后面这是我们的这个空，所以。这种无极的空啊，这种无极，这无极为什么叫无极呢？不是闪，不是恶，所以叫做无极啊。前面的这个信心本空，那人家是法身啊，法身当然不是无极啊，法身就是闪啊，当然不是我们平时的概念当中的善恶的善，但是呢，那这个就是叫做非常特殊的闪啊啊，根本就不是无极。那我们的这个脑袋啊，一片空白的这个空呢，就是不是闪不是恶啊，就是想不起端炉了啊，就是端炉了，所以就是空啊。那这种在端炉的这种状态当中啊，然后呢，我们就会多到这种啊这个空这种空当中啊。那这种空是什么样子呢？魂魂入嘴人啊，就是头脑魂沉，就是像喝醉了一样的啊，不扁。啊，就是好恶，然后根本就没有办法辨别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这种，那这个特别特别的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是不仅仅是我们在这个大圆满大受印啊，在藏传佛教里面这个大圆满大受印上面呢，在这个方面呢，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辩论啊、讨论啊、研讨啊，这个等等的大量大量的啊，这个讨论和这个文字记载特别特别的多啊，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个啊，其实这些呢啊，这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啊，就大家应该知道这个1000多年前啊，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那个时候的交通都是非常不方便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也有非常深入的这个交流啊，有很深入的交流。但有一个这个不愉快的事情是什么呢？当时有一个叫做这个摩诃炎啊，摩诃炎他是一个禅宗的禅师摩诃炎。那么摩诃炎就到了这个西藏去传播了他的禅啊。那摩诃炎他本人的境界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他也许他本人的境界是很高啊，也许是这样子。但是他的这个传播的方式呢，确实是就比较啊接近这个无极空。他就是说什么都不要去做了啊，什么都不用去做。这样以后呢，就是。有些那个时候学藏传佛教的人就听这个摩诃炎的这个话，然后就当时的啊，西藏藏传佛教第一个寺庙是桑耶寺啊，大家知道的，桑耶寺的这个佛像前面的这个水呀、花呀、供啊，全部都剪短了，没有人去供水，没有人去供，为什么呢？什么都不做就可以了呀，所以后来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争论。后来呢，就是从印度啊，就邀请了一个啊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个学者或者是成就者啊，他来主持啊这个辩论啊，最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那么，这个其实禅宗不是这样子啊。这个慧能大师呢也反复的提到过啊，然后呢这个大目祖师呢他也提到过啊，那也许是这个当时摩诃炎啊他自己没有误导啊这个大目祖师和慧能大师的这个话啊，也许这个摩诃炎他误导了啊，他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开悟的禅师啊，但是他传播的过程当中呢，也许当时这个学藏传佛教的那些人他们理解错了，反正这个错出在哪里我们不知道啊，是1000多年前的事情，这些文字记载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但是呢当时呢确实就是出现过一个这样子的事情啊。那么 我们现在啊，我们作为一个这个学修这个学佛的人，那么一定要注意这个五极空啊。五极空可以这样子理解啊，大家可以这样子理解，有三种五极空啊，三种，这个一定要记住的啊。善终是什么？见解啊，见解就是观点，见解方面的啊，这个这个五极空。然后就是修心大作啊，大作的时候的啊，这个五极空。然后就是行动行为上面的五极空啊，有三个五极空。其实这三个五极空啊，这个谭经和这里面都提到了，文字不多，但是因为我们在其他方面啊，就是看到了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争议辩论，然后呢对这些东西是非常敏感的人呢，我一看到他就是讲这个啊，就非常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所以呢这个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啊。那么第一个我们的观点啊，观点或者是见解，简洁上的五极空是什么样子呢？啊，当时啊，在印度佛教里面呢，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认为佛没有智慧的，佛是没有智慧的啊，没有智慧。那佛有什么呢？就是说佛什么都没有了啊，最后就是我们的烦恼啊，我们的心呢，彻底的断掉了，断掉了以后呢，那没有什么佛的存在啊，那没有佛呢，释迦牟尼佛他怎么度众生呢？他说佛的原理啊，佛的原理，他之前的法缘，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发挥作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佛成佛了以后呢，一切都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啊。但是呢，佛度化众生的这个能力呢，啊，它是不会间断的，因为他在过去的这个学修心的过程当中啊，他就完全这个全部都已经做好了，现在完全是处于一种自动化、全自动化的状态，所以佛不在了，但是这些工作呢，啊，仍然啊会存在的。那这种是什么呢？就是说佛没有啊，那这个观点呢，是跟第三转法轮是完全是违背的，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第三转法轮的。所以呢，这是这种观点啊是不对的啊，这观点是不，虽然是大乘佛教的观点，但是是片面的啊，片面的这个观点啊，是不全面的啊，不全面的。所以知识啊，简洁啊，上的五极空啊，我们不能做到这样子的空。虽然啊，佛的这个刚才也讲过了啊，心性本空。我们虽然啊，任何时候能够接受空啊，但是呢，我们啊，不要以为这个空，所谓的空是一无所有啊，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那不是这样子的空啊。这种空呢，就叫做这个空，就叫做这个五极空啊，这是不对的。那么这种空的话，那没有办法建立啊这个佛心啊，这种啊这个简洁观点。所以这是观啊，这是这个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不仅仅是理论学佛的人重要啊，我们实修的人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呢，是修行的时候的这个空啊。那这个谭经和这个宣买论当中呢啊，截止到这个之前啊，一直都没有提到我刚才讲的这种空啊。他们讲的空是后面的两个空啊，后面两个空。那么谭经里面讲的呢，其实也就是讲的最多的是这个关于修心的时候的这个五极空，他讲的是这个行为方面的呢，谭经里面啊就是讲的不多啊，但是这个后面呢啊，学买论当中讲的非常的好啊，讲的很清楚了。所以我们就是把这三个啊归纳起来，就是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我们自己的啊这个观点啊。所以这个呢，比如说那个麦旁仁波切的定界宝灯论，我想我们很多人是比较熟悉的一个论啊，这个里面呢就是讲过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首先第一个啊，无极空是观点的方面的这个无极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修心的时候的无极空啊，修心时候的无极空是什么呢？不误浊。误浊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 进这个悟浊，它是一个中心词啊，中心词从佛教的角度来讲，悟浊它是一个中心词啊，它没有带这个变异的这样子的这个意思啊，它是一个中心词。但是呢，如果我们理解错了啊，那这个中心词它就会变成一个啊错误的啊不对的这样子。那么悟浊，悟浊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两个方面可以理解啊，一个是我们真正的这个证悟了空性了啊，证悟了心的本性了，那么这个心的本性当中呢，没有任何事情啊需要去做的啊，那么这样子去理解的话，这是对的，这是正确的悟浊啊。另外一个悟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没有证悟，但是呢我们认为啊，大浊的时候呢，只要我什么都不想啊，我什么都不想，就是谭经讲的啊，拜无不思啊，我把全部念头啊放下来，我什么都不执着啊，我什么都不想，不想就心平静了啊，那所有问题解决了啊，认为他认为这个就是空心啊，那这个呢就是修行的时候的五级啊，五级的空心，千万不能走这样这个路啊，这个路我这一次呢，我们不需要再讲了。上一次这个谈经的时候呢，讲得非常好啊，我觉得我们这次呢学习了谈经和这几部论，确实我认为啊，对于很多的修行人是绝对是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了啊，至少理论上是大家明白了很多道理了啊。其实这些道理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但是呢，这次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文字啊，然后呢，因为这些文字呢，都是在汉传佛教里面是非常非常啊有名的，大家都是认可的啊，大家都是认可的。只要这个版本没有错啊，如果真正这个谭经和这个啊学脉论里面呢有一个这样子的记载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没有人不接受的啊，没有人不接，大家公认的非常标准的啊这样子的文字。所以在出现在这样子的文字的时候呢。啊，我们无论是学藏传佛教、学汉传、学什么佛教，凡是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就不一样了。凡是学大乘佛教的啊，那么尤其是学汉传佛教的啊，是没有理由去否定啊。当然，你想否定的话，也可以否定。但是否定的话，那需要矫正啊、立正啊。啊，你不相信，那当然可以表达我不相信，我不接受，当然可以这么讲啊。但是你不相信和你要否定，这是两回事啊。你要否定，你可以否定啊，那就是拿出证据啊，证据啊，辩论啊，那这样子就可以否定的啊。所以，这个是非常有理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大浊的时候，大家不要以为啊什么都不想啊就可以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就至少我们刚才讲的啊，刚才我讲的不是开玩笑，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啊，脑袋一片空白啊，端炉啊，那这些是真正的这种空，这叫做无极空啊，这个就是无极空。那这是修行的时候的无极空啊。然后呢，这个行为的时候的无极空就在后面啊，马上就要讲了。我们先学这个，然后就是说啊，这个。大罪人啊，大罪人，他为什么是大罪人呢？无浊啊，本来啊，当然不是大罪人，佛确实是无浊啊，但是什么都没有证悟啊，什么都没有证悟，那这个时候呢，你什么都不做了啊，那么你的所有的这些执着啊，一个都没有解决啊，一个都没有解决，念这个时候呢，什么都不做的话呢，那我们。还不如去念佛磕头啊诵经呢 啊那念这个机会都错过了，你什么都不做。比如说动物啊，很多的动物呢冬天两三个月四五个月冬眠啊，冬眠，那么这个无极空跟动物的冬眠啊是差不多一个状态啊。动物就是四五个月冬眠出来了，有没有成就啊，有没有证悟了呀，没有证悟啊，那没有证悟的话，你就每天修个两三个小时，就怎么可能证悟呢？证不可能了啊，所以这浪费时间啊。所以这个落悟即空中，所以就是如果认为 这个就是空，这个就是佛教讲的空啊，那就是自欺欺人。如果我们这样子传播给别人的话，那就更加的严重了啊，这个是真正的这个罪人了。如果是自己错了，那就是自己错了，但是如果人啊误导更多的人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断掉了很多人的回民啊和善根啊，那就肯定是大罪人了啊，大罪人，大是痴人啊，愚蠢的人。若无际空众啊，浑浑如罪人，不便好啊，这个好恶。然后就说啊，那么是不是我们这个误作这两个字，是不是我们永远都不能去接受呢？然后下面就这句话特别的重要啊，可以接受啊，误作我刚才说了，就是一个中心词啊，这个佛也有可以正面，也可以这个负面都可以理解的。那所以这个误作，很多的佛经包括大圆满里面呢，经常都会出现这个误作这两个字啊。当然这个我们不是不能接受，可以接受。那接受什么时候可以接受呢？他说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啊，若你修误作法啊，现续践行啊，你首先要开悟啊，开悟的基础上啊，然后你就误作啊，那这个才是非常好的啊。如果开悟了以后呢，那就是你这是真的非常清楚的知道了啊，或者是亲身体会到了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空性啊，那这个时候呢，你确实是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啊，那这个状态当中你这个修禅定啊，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个无作啊，无作法是对的，那它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要证悟啊，必须要证悟。然后呢，我们没有证悟的时候呢，啊，千万不要去贪啊，这个误作啊，误作。比如说，在中国这个我们藏传佛教里面呢，像宗喀巴大师的很多的论点当中呢，就是很多时候就批评了这个误作这两个字啊，误作。误作啊，为什么批评呢？啊，就是说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还没有证悟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证悟啊。但是呢，就是看到佛经里面就是说误作这两个字啊，然后呢没有开悟，但是呢他认为什么都不想啊就可以了，这个就是误作了啊。那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啊这个误区，所以呢在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论点当中呢，特别的强调了啊，特别强调这个，所以。误作这两个字啊，误作这两个字呢，在藏传佛教里面呢是非常有争议的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词汇啊。但是争议啊，辩论呢、啊，最后呢，大家也有共识啊，也有一个共识啊。共识是什么呢？啊，大家说啊，这个误作啊这两个字，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啊，看你人的理解啊。如果你把它理解为你没有证悟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啊，就是这样子啊，什么都不想，就是把所有的念头放下来啊，你认为这个是无作，这个是佛经讲的无作啊，那这是错的啊。如果证悟了，确实是发现啊，本来无一无啊，然后呢在本来无一无当中做什么呢？当然没有什么可以做的啊，那就是你停留在这个当中，按住在本来无一无的境界当中无作啊，你这个理解为无作，那当然是没有问题了，这个是正确的。所以无作这两个字没有问题啊，看你的理解啊，如果你的理解有问题的话，无作啊这个无作这两个字啊是有问题的。你的理解没有问题呢，它本身是没有问题。最后呢啊，这藏传佛教里面的辩论辩过去辩过来，最后的大家的结论是这样子，他们有辩论有争议，但是不是没有公式啊，不是没有公式，不是没有结论，是有结论的。结论就是这样。那么这个结论啊，跟这个大目住持啊，还有就是这个慧能大师啊，他们的啊这个观点啊，完全是这个不谋而合啊，是非常有意思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呢啊，我们不但是对佛经的理解啊有帮助，而且我们的实修啊，对我们的实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这个我们之前也讲过很多次，比如说我们大作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就是感觉比较好的时候呢，心非常的平静啊，心非常的平静，就是似乎就是佛经讲的悟作呀、透明啊、光明啊，啊，这些都用得上，这个状态上面啊，都用的，用光明啊，用悟作呀，啊，用这些来形容的话，完全是没有问题啊，啊，那么是这样子，但是呢，啊，他。是什么呢？它根本不是一个正悟啊，而是心很平静而已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第一个啊，就是这个对佛经的啊知识储备不够的，或者是文思不到位的人啊啊啊，对他们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区啊！如果陷入了这个误区啊，那就是永远都不会他一直都认为这个就是真悟了，他以为他真悟了啊！别人怎么劝他啊，他就会觉得这是人家他们自己不了解，实际上我这个就是真悟啊！就是一直都有这样，这个历史上也就是佛教历史上有曾经啊出现过很多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辨别的非常的尖锐的，非常的敏感的啊，这个头脑，这个时候一定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啊无着啊，什么是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种负面的啊无着，什么是正悟的无着啊，这个很大的这个区别，这特别重要啊。若你修无着，实际上这个不是若你修啊，是一定要修的，最后是一定要修的啊，但是呢。这个它的前提的条件呢，就是证悟。证悟了以后呢，你才可以无着啊。没有证悟之前呢，这个是没有用的，无着是不对的。啊，修无着法，先虚渐行，然后洗缘余啊，然后呢，你再去熄灭啊，熄灭所有的这些。啊，这个思，这个念头啊，缘虑就是因缘所产生的思虑，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念头啊。你先去证悟，然后呢，再去平息这些啊念头。这些念头平息了啊，然后就是达到了这个悟着啊这个境界了啊。这个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过程啊。然后我们是不是啊？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啊，是不是根本就不能去修这个悟作呢？也不是啊，这个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我们还没有证悟的时候呢，适当的可以修这个悟作啊。这个时候呢，这个悟作叫什么呢？它的另外一个名词呢，就叫做寂止啊，就叫做寂止啊。那寂止呢，它也是一个我们的证悟的一个基础啊，证悟的一个基础的基本的一个修法啊，所以呢也不是完全不能修啊，可以修，但是呢你这个时候不要以为啊，不要以为这个无着才是啊佛经讲的空心啊，佛经讲的啊这个光明啊，这两个你要分清楚啊，这两个你分清楚了以后呢，就是这个无着暂时啊作为一个台阶啊，然后呢通过这个台阶我们更上一层楼啊，那这样子这是一个过渡的啊去用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这个无着理解为啊最后的境界啊，那就是大错特错，所以这个特别的重要啊。这是修心的时候的啊，修心时候的这个无着。然后呢最后一个呢，我刚才讲的这个第三个无着啊，第三个无着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讲的这三个无着啊，无着当中的后面的两个无着呢，那这个禅宗的书里面是有的啊。另外一个第一个间接上的这个无着呢，是我补充的啊，是我补充的，是其他的佛经上面是有的，所以是补充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啊间接啊修心啊行为啊，那三个方面都有一个误区，都有一个错处，我们要小心啊。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理解是比较全面的啊，全面的。那这个。 禅宗的这些书啊，里面讲的这些呢，就是我们至少啊，就禅宗的其他书，我们不讲禅宗书太多了，这个不能这么讲。啊，这个谭经啊和啊这个大摩的这个学脉论里面讲的呢，主要是啊，主要是我为什么说主要呢？啊，这主要就是说很明显的、很突出的啊，强调的讲的啊，就是这两个。如果这个当中延伸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延伸出啊，第一个这个无着啊，我刚才讲的三个无着当中的第一个无着，但是他们强调的就是这后面的两个啊。那现在呢，就是第三个啊，第三个无着就是行为上的无着啊，行为上的这个无着呢非常重要啊。我昨天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也在这个国外就是遇到了一些就是禅就拜访了一些这个禅宗的这个寺庙，然后呢也就是一些跟个别的人啊，当然是这个不能代表这个这个国外的这些禅宗的这些师父们呢、啊、这当然不能代表极少数极少数，我昨天也讲过了，他只能代表自己了。那么就是有些个别的人呢确实是有这种问题了啊，我昨天不是说了吗，他们说他们啊不拜佛啊，不拜佛啊，然后他们念这个前世今生啊，他也不接受啊，也不接受啊。那么接受什么呢？那就是接受什么都不像啊，就是这种刚才讲的啊，就这种他认为这个是对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啊，一切都是啊执着啊，然后所有执着都要放下，你为什么把这个执着啊又拉回来呢？不是要放下吗？这种理念啊，这个就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啊，所以呢，那后面讲的就是这种啊，这个无着，然后这个无着是什么样子呢？若不坚行，得成佛道，无由是处啊，这个是前面的一部分啊，这是前面的，就是没有，如果你不证悟的话呢，啊，这个要成佛是没有道理的，不可能的啊，就这意思。那后面的就是这句话啊，有人薄无因果，这四句啊，这四个字啊，薄无因果，这个是一个佛教的一个专用的俗语啊，薄无因果。薄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否定啊，否定断绝因果的这个存在啊，因果的存在。那他为什么要这个否定呢？否定是两种情况啊，两种情况，一个是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他认为啊，就是这个善恶因果啊本来就不存在了啊，所以他的这个观念呢当然跟空心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他认为这个不存在，所以他会否定这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谁会否定呢？就是把空心啊理解错了的人啊，他就会否定。那他为什么否定呢？我昨天讲过了啊，我们这样的圣义谛和世俗谛呢就像一把钥匙一样啊，这个非常重要。如果圣义谛和世俗谛我们不懂得分开的话呢，那就是乱套啊，乱套最后就是导致这样子的结果啊。就是因为经常都讲啊，包括我们今天也讲啊，这佛不收集啊，佛什么什么都不做了等等等等啊，那佛不做了我们也就不要，我们不是想学佛的人吗？那佛不做我们肯定也不做啊，我们向佛学习这种理解的话，那我们现在真的是啊，就无着了，什么都不做了啊。然后那这种情况呢，这种这个错误的理解就会否定啊因果的存在啊，这种错误的理解，这就是薄无因果。那他们就是认为啊，因为一切都是空心啊，一切都是空心，那万事万法都是空心，那既然都是空心，那怎么可能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呢？不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和果也不就是也是空心吗？啊，那么这些都是空心啊。那么就不存在这个善恶因果啊，所以他理解错了啊。这个准确的应该是理解是什么呢？不是说因果不存在，而是说 没有因果的本质啊，就是说没有真实的因果啊。当然也可以说，比如说在这个佛的境界当中啊，或者是我们的心的本心上面去讲的话呢，那么什么本质不真实，这根本因果根本就不存在了啊。但是那个佛的境界和佛的这个佛心上面没有因果，这就不代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因果啊，我们的世俗生活当中没有因果，这两个是完全是两回事啊。所以这个不管怎么讲啊，这两个是就是不能啊同等的啊等同的。所以就是说不无因果，然后呢不无因果以后呢，他就会怎么讲呢啊，使然作恶业啊，那就是就虽已的啊，就是作恶业啊，然后就是杀盗淫妄什么都做啊，然后为什么做呢啊，就是因为他觉得啊，不是佛就是不是说了没有因果吗啊，所以呢我没有必要去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就很随意啊，想干嘛就干嘛啊，使然作恶啊，使然作恶也妄言，他这个时候呢他还那他这个啊，他自己的这种行为随意的杀盗淫妄的依据是什么呢，他就把用佛教的东西来证明他这个是对的，他用什么呢，妄言本空啊，他就是不就是本来就空心吗啊，本来的空心那受什么戒呢，念什么佛呢啊，心什么善吗啊，都是空心，妄言本空，作恶无果啊，作恶也是没有果实的啊，没有果实的啊，就是一切都是空的，只有什么果呢，没有什么果。如此之人啊，如此之人躲无间黑暗地狱，那肯定呢就是这样子，这个遭罪的话肯定是躲恶趣的啊，永无出期啊，永无出期，出期是肯定有的，但是呢这个就很长很长时间啊，所以是永无出期。若是知人啊，如果是有智慧的人啊，不应做入世见解啊，不该有这样子的见解啊，不能有这样子的见解。比如说这个地方呢啊，出现了一个见解这个字啊，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们也可以解释啊，六祖这大摩祖师这个论里面呢，我刚才讲的这三个不作其实也有啊，这里面不就是有见解这两个字吗，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明是一个见解方面的，同时也是一个实际上是行为方面的这个一个这个落无即空，但是这个行为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它跟它的见解有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三个啊，见解的无这个无即空，修心的无即空，还有行为行动的无即空，其实三个都这个里面有啊，也这样子也可以讲啊，也可以讲。所以这三个见解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修禅定的这个人啊，那么这也一定要，不是昨天刚刚不就是大摩祖师讲过吗，让我们不要虚度人生啊，一定要哭求啊啊，他不是让我们去哭求吗，求什么，如果一无所有呢，那求什么呢啊，为什么还要求呢啊，那这就是说明啊，在本质上啊是没有的，但是呢我们还没有到达这个境界的时候呢啊是有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是要啊这个哭求，那这个哭求呢虽然是这个字不多，那怎么去哭求呢啊，怎么去求呢啊，那这个当中呢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呢，那这个当中呢完全就包含了比如说我们的四加心呢五加心啊啊，这些当中的一些这个很多的内容啊，这样子，所以这样子去求啊，这并不是说啊这个哭求呢并不是说我们苦苦的求善知识给我们降啊，这如果是这样子理解的话啊，那就是善知识我们苦苦的求善知识给我们讲了啊，全部讲完了，讲完了我们就能够开悟了吗啊，不会开悟啊，那不会开悟了怎么办呢，放弃吗当然不是啊，那个时候还要求啊，那还要求，那个时候怎么求呢，再去求善知识没有用了，就是已经讲完了，讲过的这个话再重复啊， 只是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认知方面呢，可能反复的去听可能是有帮助，但是呢证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苦求是什么呢？这个时候的苦求呢不是向善知识求，这个时候的苦求是自己修行啊，自己修行把这些基础做好，那这个就是苦求的意思啊。所以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讲到这里啊，时间已经超过了很长时间了啊，因为这个如果时间稍微长一点的不长一点的话呢，那这个讲不完，可能这个虽然这不是很多，但是啊，就是我简单的这个解释一下，其实不需要，这是中文啊，你们大家都能够听得看得懂啊，看得懂，但是呢如果不解释一个字面上的解释呢，我觉得是不需要解释了啊，你们自己可以看得懂的。但是呢要稍微讲清楚一点的话，那就是需要时间的啊，需要时间的，这个就没有办法一天就讲很多啊，就只能这样子了。所以呢我们一天如果是啊，就是像之前这样子就讲个一个多小时这样子的话，那这个要就花很长的时间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牺牲一下这个后面的这个提问的这个时间啊，提问的时间呢会有的啊，大家有什么真正必须要问的这个问题呢你们可以准备，到时候可以回答。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的这些问题呢是已经在这个慧灯之光啊还有课后的这些文答里面呢其实是已经有的，只不过就是你们自己没有看啊，所以你们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问啊，其实这个答案是有的，但是没关系啊，这个你们不一定每个人都是很详细的去看这个慧灯之光的书啊或者是这些文答啊，那么我们现场啊或者是随时啊相处问题的时候呢可以去提啊，这些问题其实是其他的书里面已经有了，但是没关系，这个可以重复可以反复的提没问题啊，但是呢今天就没有时间，改天会有时间的，大家到时候可以提啊。这样的我们现在呢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回向啊，大家好好的做回向。所能的一堂者是八年冬年你别家能办学几个人几万龙之白这边做连着啊做文秀我们阿红办整个人办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整个日伴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整个日伴马色的红